好，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很大很大的题目啊，讲两个很大很大的现象的关系。一个就是现代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啊，世界第一号的宗教基督教啊，我觉得它可能是迄今为止影响人类最大的精神力量吧啊，没有一个超过它的。因为现在至少啊二十好几亿的基督徒啊，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。那还有一个现象是所谓的文明啊，我们会谈到它的现代化。但首先文明是什么东西啊？文明其实不是现在讲的要对人有礼貌啊，不要随地吐痰那么小的事情，而是一个很大很大，大到什么程度？是人类作为人而生活的方式啊。我们知道人要生活有生命，动物也要生活也有生命啊。那人和动物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啊，动物是靠天生的一些本能、一些特性啊，比方说，老虎跑得很快啊，这个鹿子跑得很快啊，老虎呢去追鹿子呢，可以利用它的尖牙利齿和它的速度去谋生，不用它的妈妈教。啊，天生就会啊，老鹰啊，鹿子啊，小野兔啊，都是如此。但是人类不一样，人类是没有什么天生的特性和本能啊，比方说跑起来没有鹿子快，牙齿没有老虎尖利。那他靠什么生活呢？他的生活方式同动物有什么区别呢？其实就是文明啊。其他的动物他的生活方式都不是文明，只有人类的是文明。人类改变了自然的那部分啊，改变了自然的某些部分，造成了他自己生活的条件。比方说以一个树枝啊，如果没有经过加工，从地里被发现啊，挖出来看，那就不能把它叫文明，不能把它叫人的文化。但如果发现这个树枝是经过加工的，磨尖的啊，可以做成武器的，可以变成长矛的，那我们就叫它是一种啊，比如说仰韶文明啊，或者仰韶文化啊，或者农山文化，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成果啊。一块石头如果磨成了斧头和刀，那也是文化和文明的成果啊，这是动物所做不到的啊。那么它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方式啊。那么这个文明到现在有漫长的过程，它同啊基督教有什么关系？特别是它的现代化啊，同基督教什么关系？这是我们要讲的话题啊，一个主要的话题。好，现在我们也有一个简短的引言啊，然后我们会进入一个分成三大块的啊这个主体部分。这个引言呢，大家一看啊，文明现代化的大潮意思很清楚，文明正在走向现代化，从西方开始，全世界都在仿效啊。这个文明的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潮流啊，这个潮流从哪边走向哪边呢？啊，大概是最近几百年开始啊，到现在没有结束啊，这是在时间上的走向啊。另外呢，它从西边 开始走向东边，这是在空间上的走向。所以西边就是比方说从英国啊开始，我们打开这个世界地图一看，那个旧大陆啊，最西边有一个岛啊，英伦三岛，最东边也有一些岛，日本列岛啊，那么中间是欧洲到亚洲这个啊，就所谓的旧大陆啊，现代化就从英国开始，然后登陆到法国，然后又到德国啊，然后到中亚的啊，这个亚洲的最西部，欧洲的最东部土耳其啊，然后到中国啊，这个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就是一些例子，中国现代化的努力，然后到日本啊，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日本要搞现代化啊，只不过呢可以说他们搞得比较成功，我们中国的啊这个戊戌变法啊，这个辛亥革命啊啊，在很大意义上都失败了啊，这个戊戌变法失败大家都知道，是个辛亥革命啊，推翻了皇帝，想推翻了封建的专制制度，但是专制依然还存在，这个方向是如此啊，我们在中国还要继续完成现代化这个啊未完的任务啊。那么大家一看这个第一张PPT 啊，这个课件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两幅图是不是还记得呢？啊，有些朋友，至少有些朋友啊，观众可以记得。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团体操啊，这位大导演张艺谋啊，把很多演员穿上一些怪怪的服装啊，成一个立方体啊，然后呢一些人蹬下去，一些站起来呢，就好像制钉啊，就是那个活字印刷的那个字，每一个汉字一个字钉排印的时候那个那样一种状态啊，很漂亮的，大家看见左边黑白，右边彩色啊。那么张艺谋想表现的很清楚啦，意思就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啊，有一项是活字印刷啊，这个事情还值得多讲两句，很有趣的啊。大家知道北宋的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啊，这个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。我们的历史书呢啊，就简单几个字啊，几句话就完了。但是实际上这个活字印刷对中国的文化发展很长时间，几百年当中，从宋朝到清朝没有多少推进作用。为什么啊，中国字太多啊，把这个字姑且不说成本啊，要用木头啊或者金属啊或者石头啊啊或者是泥土啊啊做成字钉啊，把它烧啊，或者是金属铜啊之类的，要把它铸成铜的字钉、铅的字钉啊、铅做字钉啊，然后呢把它堆放起来，你印书的时候呢，根据那一页稿子所需要的哪些字呢，把它找出来排在一起，然后去印刷。这个事情你们想想，至少需要排字工、印刷工认得很多字啊，康熙字典那么多字，好多文人学者都认不完，要到哪去查，很麻烦的，字典上查都很麻烦的啊，所以呢他们要去找出来很困难的，他们不认识那么多字。反过来认识很多字的文人学者呢，他能读康熙字典，但是他不愿意做排字工，这么辛苦的体力劳动活他不愿意做的。一句话，由于这些种种原因，活字印刷并不普及，大部分的书，绝大部分的书还是刻板雕版印刷 啊，一页书刻一个木板，这页书再刻木板，还是个老办法。哎，这个活字印刷在中国普及，嘿，还是一些传教士的功劳啊。从李雅阁到大名鼎鼎的戴德森啊，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森，他的岳父花了很多很多精力，把这个活字印刷把它普及到中国的书籍印刷文化传播里面去啊。在此之前，这个雍正皇帝搞过一次啊，什么古今图书集成之类的，把这个做了好多好多字钉，铜的字钉，印了一次书以后就束之高阁。然后过了好多年，说朝廷缺钱了，没钱用。有人说，哎，那个字钉不是都铜的吗？把它用来做成钱，拿那个字钉全部毁掉，全部变成铜钱啊。所以我们说活字印刷有这段小插曲，给大家讲讲，很有趣啊。但是我想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啊，是这个张艺谋大导演，也许他知道，也许他想过，也许他没想过，但是我们的观众，我们的总人民应该想到这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他的精彩的这个设计和奥运会开幕式的精彩的表演，要用电吧，要用光吧，要用声吧，声光电这一套东西里边有多少的发明创造啊？啊，可能不止四项吧。啊，大家看我为什么写这些数字，可能我们所需要的发明光这场演出可能不止四十项吧。张艺谋要用的道具，别的不说，演员的服装、化学纤维、极光的灯光效果啊，我说也许四千项都有。所以我们不能躺在过去的沉积上睡大觉啊，要是还是开口闭口只有四大发明，我们这个民族就很可悲了。那么关于文明的现代化啊，我们在引言里边可以提到有三大方面啊，而不仅仅是我们想的，哎，就是科学技术啊。中国人一讲到现代化想到的是，首先是科学技术啊，这个不管是工业、农业、军事、国防，都是要取得巨大进步，靠的是科学技术啊。我们对这个强调从来也就不少，但是是不是仅仅如此呢？啊，现文明的现代化远远不只是科学技术。你看满街的现代化轿车跑不起来，交通堵塞，中国的大小城市全部如此啊。那本来你现代汽车的目的就是要速度嘛，你速度这么低，什么原因呢？不是汽车不好，而是我们的交通制度、交通法规没有啊执行好，或者大家没有这个法规的观念。所以这方面的观念，在制度方面的建设以及啊执行制度的观念，是现代化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啊。这个我们举这个例子啊，图这个图的例子之外一个例子更好，我觉得台湾一个作家叫柏杨啊，他打比方说中国人认识现代化的过程，在最初就像一个拳击运动员打输了，反思一下什么原因我会输，哦，他的手套比我的好啊，这很可笑吧啊，他的技术比我的高，这稍微好一点啊。我打个另外比方，就是说一支足球队踢球踢输了， 反思一下原因。哦，他的球衣比我的好，这很可笑。好深刻一点，他的技术比我高，体力比我好，这还有点靠谱，靠谱。但是如果只想到这一点，还是很可悲，还是很肤浅。因为人家的组织啊制度可能更值得学习，什么前锋啊后卫啊什么啊左侧啊什么右翼啊啊，这个组织的好很重要，对于打球打赢的话。那么如果看到这一点啊，已经是很大进步了。如果有更深刻的想法，应该想到精神状态啊。那个足球的输赢常常不仅仅是技术，而且不仅仅是组织，还有精神状态可能更加重要，看不见的内在的啊，但是它起的作用很大。所以呢，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图上啊这样一个小例子来总结啊。我们现在知道公共汽车是一种现代的工具，但是它是不是仅仅是汽车呢？科学技术呢？完全不是这样。因为在没有汽车、没有内燃机、没有汽油机的时候，就有了马车。英国人就搞一种制度，把马车变成公共马车啊。我们现在要问啊，这个里边同基督教有没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个交通工具历史，所以我们只能带一定的推理成分来说这件事情啊。马车变成公共马车，在它里边既有制度的问题，有精神的问题啊。这怎么说呢？可能有一个人，他觉得普通的农民没有这个高头大马，没有豪华的马车啊，养不起这么多的健壮的好马，那么他们要进城去赶集呀， 卖东西买东西啊，那交通不方便啊，可不可以有一个办法，把这个高头大马豪华的马车坐他们一辆出来，然后按照一定的路线去行驶啊，想到这个主意咯啊，然后呢到每一个村庄停下来的时候呢，让那个老百姓啊可以在定点的固定的地点上马车啊，回来在固定地点下马车。那成本怎么解决呢？让他们每人交一点点钱，他们付得起啊，然后呢就解决了成本问题，甚至还可以赚钱。这就是设立这样一种制度啊。还有呢，这个东西要有一种精神支柱，比方说他先想到那贫苦农民啊进城很困难，卖东西买东西不方便，这就是有一种我们说的爱心啊。他不一定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，也不认识那么多村庄的农民，他不一定有情感上的那种爱，很亲近的爱，但他有一种基督教所讲的那种博爱。这种爱不一定是说像男女之情、父母儿女之情这么的亲密，但是它是一种普天下的啊。我们讲另外一门课啊，中国的道德建设问题所提到的啊，那样一种啊超越血缘关系、超越远近亲疏啊、超越等级的爱，那是基督教讲的博爱啊。有这样一种精神，至少有一点这个精神，才会去想办法开创这样的制度啊，那么造成了一种现代的制度。所以它跟基督教是有关系的啊。那么还有文明的现代化，不光有三个方面，我们讲至少有三个方面，刚才提到的科技啊、制度还有精神。另外呢，它要有动力啊。是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啊造成了现代化的进程啊？我们可以总结出啊，历史上一共有四大运动对现代化有直接的和巨大的推动作用。第一条， 第一项就是文艺复兴啊，后边还有宗教改革啊。文艺复兴是十五世纪到了顶峰啊，宗教改革是十六世纪开端啊，并且延续。十七世纪啊，有第三场巨大的运动叫科学革命啊。那十七到十八世纪还有大家都知道的启蒙运动啊。我们这四幅图随便选择四个例子来说明他们同基督教有什么关系，这四大运动同基督教什么关系啊。随便举个例子啊，文艺复兴的所谓三杰，三个豪杰啊之一，米开朗基罗啊。你们知道说文艺复兴三杰就是都是一些伟大的艺术家啊，达芬奇啊，拉斐尔啊，啊也是伟大的画家。那么这位米开朗基罗啊画的很多很多作品，其中一幅就是我们图上啊这个上帝创造亚当啊这个故事，它表现为啊这个西斯廷小教堂天花板上的这样一幅画。哦，这天花板上很多很多画，大家知道西斯廷小教堂的四面都是画，四面墙壁密密麻麻，没有一丝空白的地方啊。比如说正面是最后的审判啊，那幅大巨画，然后屋顶上天顶上很多小的画，这个上帝同亚当只是其中的一幅而已啊。那么这话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说明我们以前对文艺复兴的一个误解啊，一个理解是错误的。就是说文艺复兴那时候那些伟大人物啊，我们的历史书总要提到啊，他们提倡神权，反对啊，提倡人权，反对神权啊，反对教会啊，提倡人间的幸福，反对天国的幸福等等等等，好像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人物全是反对基督教的。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，可以说重大的历史事实的遗漏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看这画，它画在哪儿？刚才提到了，在罗马教廷的西斯廷教堂里面，它本身就画在教堂里面的啊，它怎么和基督教矛盾呢？怎么冲突呢？他画这些人体的像，人体的裸体的美，并不违背基督教的教义。基督教说上帝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你看亚当啊，他的形体同那个米开朗基罗所画的这个上帝啊都是人体，证明基督教的教义并不同这个相冲突。而且啊，我们还知道米开朗基罗他画这个画费了很大很大的精力啊，用他自己的身体做代价。后来他在当时算活了很长的，七十几岁，但他画这个画是天顶画，刚才再说一遍，要每天爬到脚手架，爬到很高的那个屋顶，很高很高的，如果你们去看，你们当然如果去罗马旅游一定要去看的哈，哎，你们看见那屋顶很高的，那么一个老头爬在那屋顶上，还要面对天花板举着手画画，而且他的要求又严格，人家这个底色打得稍微淡一点或浓一点，他就要叫刮掉重来，刮掉重来，费了好多劳动，是为什么呢？吃了很多的苦头，为什么呢？啊，身体受很大的损害，为什么呢？难道是为钱？啊，你们知道米开朗基罗钱多得很啊，这个他不需要那个钱，那是什么力量支持他一辈子做这么多杰出的艺术作品？基本上全同宗教有关系，全是圣经旧约新约的啊故事，他把它表现的啊非常的震撼啊。那他出于什么东西呢？什么精神呢？当然是宗教的精神啊！你们能猜到 啊，他的宗教信仰，他的宗教热情啊，使他能够不辞劳苦啊，终身的啊为教会作画啊，留下这样的旷世之作啊，不朽的作品。可以说很多人看了他没看到那些画，我陪一些艺术家去看过，说哎呀，我们搞这行是不是搞错了，你永远超不过他的啊。这是米开朗基罗，我们更不用提到其他的啊。拉斐尔的画主要都是以圣母像为主的，画的是圣母玛利亚啊。还有达芬奇最出名的还是《最后的晚餐》，是吧？还有很多文学家、哲学家啊，他们的思想都是希望基督教的，特别是他的教会可以变得更好。啊，如果说他们对教会有时候有点批评，也是恨铁不成钢，啊，是这样一种心态，啊，我们说文艺复兴整体上来说，啊，他们提倡的人文主义是基督教的人文主义，啊，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写过，基督教同人文主义什么关系？啊，它同人文主义并不矛盾，而且反而为人文主义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，啊。因为他是重视人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人被赋予了最高的地位，你想按照上帝形象造的还有多高的地位，任何别的东西都没有按照上帝的形象来造啊，这是创世纪圣经的说法。所以人的地位在文艺复兴时候很张扬，提得很高，但是这并不违背基督教信仰啊。那么还看第二幅图啊，第二幅图大家知道这是谁呢？是啊，瑞士的著名的影响深远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啊，他是法国人，但是到终身的事业主要在瑞士完成啊。当然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写啊，基督教的原理啊，基督教的这个要义啊，但是他有更多的实践活动是在瑞士的日内瓦城完成的啊。他的思想理论影响到全世界后来关于宗教、关于道德、关于政治社会啊的这种进步啊。他在日内瓦的活动也实践活动也给后来的政治啊，从瑞士到法国，然后到英国啊，到美国都起了很大的影响啊。所以我们说，当然宗教改革是从基督教有关系的，它就是基督教的一个改革运动嘛啊。这个呢误解应该说比较少，但是评价不够到位也有啊。第三呢，那误解更大了啊。第三个人物啊，第三幅图是一个人物，那是谁呢？是牛顿啊。提到他，当然因为他是科学革命的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啊。当时十七世纪还有伽利略啊，还有其他很多了不起的科学家，但是牛顿既是现代物理学、现代力学、现代天文学等等的创始人之一。那么讲到这个科学革命，很多人更加认为不单是同基督教没关系，而且还可能是对立的关系啊，打架的关系啊。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啊，科学和宗教是对立的啊。为什么有宗教？因为科学不发达，人在早期对自然认识不足啊，这些说法啊，还要加上啊，科学发展以后宗教就会消亡啊，科学向前进宗教向后退，科学的胜利就宗教的失败啊，等等等等，反正两者是个零和关系，你进我退，你啊这个你生我长啊，你生我灭啊，然后你赢我输，是这样一种关系。究竟情况是不是这样的， 我们啊等一下继续分析。